主，我们真是何等的人，你今天让我们不仅在禧年里一切都要更新，并且你确确实实的让我们领受恩典。主，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活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知道经过这个禧年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切都要恢复，一切都要更新。你带我们生命要更新，我们的生活要更新，我们对你的话语的认识要更新，回到主你真正的意思里面，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你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今天坐在你面前的每一位，你已赐下耳朵让我们可以听，能够明白，能够行出来。谢谢主极大恩典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们。加拉太书我们上一次停在16节，但是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我还是需要来复习一下，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使大家能够更清楚更明白。16节到21节，我还是把神的话读一次。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弥赛亚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当我们在看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保罗的话后来被翻译成希腊文，甚至于很多人说新约就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你知道希腊文里面对于妥拉没有合宜的话来翻译，因为妥拉的意思就是神的教导跟神的训诲，神的教导跟神的训诲绝对不是我们明白的律法那样的律法。可是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它只有一个字 nomos， nomos 的意思就是法律，法律。因此从希腊文再翻译成英文，再翻译成中文，我们今天建立在这样翻译出来的一个词句的基础上，律法，我们就没有办法分辨当时保罗到底是在讲哪一个律法。唯一使我们能够分辨的就是我们必须要从经文上，从圣经上来看神对他自己的话语，他的妥拉，他的教导，他的训诲，他是怎么说的。有两处经文让我们重新再打开圣经来看，一处是在生命记，我们打开圣经看生命记第四章39节到40。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在他所记载的 传达神的话语里面，你会一直看到这个。他说神的律例、诫命、典章，当他告诉你们的时候，有一个要求，就是要遵行、遵守。你遵守神的话语，就会得到福气，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然后我们再打开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24-25节。好，他说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这一切律例就是记录在摩西五经，就是妥拉，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你要记住这一句话，因为保罗在讲的因信称义，它的来源、它的出处绝对没有离开神的话语的。你要记得，我们怎么能够得称义呢？他说我们要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什么一切诫命谨守遵行，一切，一切就是一切，所有诫命。然后我们再打开以西结书，我们再打开以西结书第18章，这是先知书，我刚刚讲的是五经所记载的，现在我们来看以西结书先知书他怎么说。每一次我都会先从这些经文里面来明白那个背景，你才能够来解释加拉太书。以西结书第18章第9节，第九节说什么？第九节说遵行我的律例，这是神所说的话，借着先知以西结所记载下来的。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什么？公义的。保罗，你不是说因信称义吗？我们在这一句话上一直都搞不清楚，但是我要让你们看见，在神眼中，神所说的义是什么，神所定义的义是什么？谨守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神的话，按诚实行事，这个人是公义的，必定怎么存活，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谁说的？这是神说的，神的定义。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是神说的还是人说的？你要听的是神的话还是人的话？你今天不要跟我讲，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新约的背景、我们的恩典时代已经把律法废弃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这是谁说的？保罗说的，是吗？保罗真是这样讲的吗？我们今天就是这一次借着加拉太书，我们要来还保罗一个公道。因为如果保罗真正这样讲，他的意思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你马上你就可以断定，对不起保罗，你是人。我要听的是谁的话？神的话。但是你如果又回答我说，保罗是圣灵的启示，所以他这么讲，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对不起，圣灵就是神，圣灵的话会不会跟神的话冲突？绝对不会，你明白吗？圣灵的话不会跟神的话冲突。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出在我们没有解释清楚，我们有一些地方根本是被蒙蔽的，我们不知道的。那我要怎么才知道说我们被蒙蔽在哪里？你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甚至于你要回到主耶稣所讲的话。因此再一次，再一次我们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耶稣讲的话。耶稣是谁？耶稌是神，耶稌是神的儿子，同一位神，他所讲的话 他在讲什么。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九节，你知道吗？你只要念经文，详细的去看，你就会明白。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法利赛人和文士，当时的宗教领袖，当时的宗教团体，当时掌握着整个以色列宗教的那个权柄的一群人，法利赛人跟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大老远跑来，只问他一句话，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犯古人的遗传，抓住哦，这句话哦，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犯了古人的遗传，不是犯了神的诫命，是古人的遗传，你记住。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我要停下来问你们了，在这里你看到主耶稣把神的诫命废掉了吗？没有，他问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为什么守着人的传统，为了守人的传统而废掉神的诫命。你知道问题的症结就是在这一句短短的经文里面，你就看见了，法利赛人跟文士守着一个遗传，他们认为这个遗传有权柄，甚至于这个权柄超过神的诫命，明白吗？所以主耶稣他没有废掉律法，没有废掉神的话语，他直接挑战法利赛人跟文士，这就是我们错失掉的地方。因为我们不知道在当时的背景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古人的遗传，权势非常的大，是这一群人紧紧抓住的，超过神的诫命。你明白的话，你就要记得保罗就是在这个古人的遗传里面受教的。记得他是谁？他是加马列门下的学生，是犹太教里面最严谨的一个教门。保罗是从那里出来的，保罗是法利赛人，保罗知道这些是什么。他在被大光照之前，他完全相信这是对的，古人的遗传是对的，因为他们所谓古人的遗传完全是绕着神的妥拉。你千万不要误认为说这一群法利赛人跟文士不要神的话，不是的，他们是把神的话放在中心，但是在神的话语上呢，围上围墙，围上围墙，一定要认识这一点。他围上围墙，围上围墙的意思就是神的话语非常的神圣，你不能随便解释，你不可以随便解释。你如果要解释神的话语，你必须要透过这些拉比们的解释。这些拉比在解释什么？解释神的话，解释神的话。但是你会发现说，当他们解释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增添或是他们删减，他们不是加油添醋，就是删减掉一些神的话语。而摩西在申命记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再看一下申命记。今天不仅是你们在听，我希望很多人都能够听到这些话语。第四章，申命记第四章第二节，摩西是先知，摩西是先知，是神的仆人，是先知，他早就知道，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神的话语写在他的这个圣经上面的，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有没有很清楚？你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所以摩西在传达神的话语的时候，是照着神所说的，然后他尽忠的传达出去。 摩西自己可以不可以加添删减？绝对不可以，神在旁边，神在他们当中，他知道的。所以摩西最后神对摩西的评语就是他是在神的家中尽忠的，他是非常谦卑的一位仆人。现在你明白了，妥拉是神的话，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但是来到了主耶稣之前，或许是60年主前，60年或是30年60年之间，有一群人，就是希列、撒买，就是以利尔跟小麦两家，就开始在建立起一个权威权柄。然后你知道吗，如果他们的话成为权柄的话，很多人跟随。可是他有这个对头啊，你是要听希列的还是要听小麦尔的，两家在那边对争的时候，他们就要建立起他们的权柄权威，以至于他们的话一出来，哦，是他讲的，我们就要听。所有猛叉叉的人就会跟随人，跟随人。因此来到了耶稣时代，就是这一群人。所以当我们说保罗是加玛列的门下，加玛列就是希列的孙子，希列就是加玛列的祖父，这是代代相传的。所以保罗所受的教育就是这个，也就是他们建立起来的古人的遗传。古人的遗传里面有说你要洗手，吃饭之前要洗手，并且你洗手的时候你要读祷告文，你要背上那个祷告文，然后你拿起来洗手的时候先倒左手然后再倒右手。如果你不照这样做的话，你就是犯了诫命，你就是犯罪了。你要明白这个背景。其实在主耶稣的话语四福音里面都已经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只是我们不晓得为什么我们看过去就过去了，我们反而略过了这个古人的遗传，略过了这个背后法利赛人文士所建立起来的这个解释神话语的那个权柄，而把神的话，真正神的话废弃了。我们不在这个律法之下，你说严重不严重？其实我们不是不在神的律法之下，乃是我们不在那个古人的遗传，他们所建立起来拉比传统的那个权柄之下。这是保罗要讲的话，你们要仔细去听，仔细去想，我都从神的话语里面让大家知道。我知道我讲过，但是我还要再讲，直到你能够明白分辨，以至于你能够讲出来。然后当我们再来解释解释加拉太书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明白保罗在讲什么。因此我们再打开一个地方，马太福音11章28、29节。为什么耶稣要他们到我这里来享安息？我们对这个经文非常熟，我们都会背。28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然你可以把这几个经文不要用上下文，然后你就可以说，哦，你在世界上担很多重担，你没有耶稣，你自己扛着一些重担，来来来，耶稣呼召你来，你来来享受安息，来信耶稣，你就可以得安息，可以放下重担。可是你要记得，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对象就是一群怎么样，一群百姓。这一群百姓是没有办法真正触摸到神的训诲跟教训的，你明白吗？这群百姓是必须要到会场去听的，然后听那些拉比的教导的，所以他们怎么教导他们就怎么听。结果你想，有那么重的担子，洗手只是一件小事，还有很多事情，这个不能那个不能，这个不能做不能做，甚至于直到现在，一个家庭厨房里面要两套，要不然的话就是不洁净，不可以。甚至于我上次讲过，他们是超洁净的，我们就绝对不可以跟外邦人来往，他们是猪，他们是狗。圣经有这样讲吗？ 我讲的圣经有这样讲的意思是，妥拉里面有这样教导吗？没有，神没有这样教导。妥拉里面有教导我们怎么洗手吗？没有，没有这样教导，真的没有。所以他们在生活的层面上、习惯上、传统上加了很多的担子，你动辄得救，因为你记不得那么多，然后要不然就要想很多的办法，很多的办法去走小路，他们就想很多的办法，甚至于到现在妥拉里面说你的家里逾越节的时候不可以有笑。好，你知道真的，我去看他们现在犹太教里面到了逾越节之前，他有一个就是你要卖那些有效的东西，有地方可以卖的，丢掉太可惜了嘛，对不对？卖走，到现在还是这样。外甚至有人说先去把它放在那个外邦人的家里面，然后等到这个节期过了我再去拿过来。这些是不是神的教导？不是神的教导，神只是说什么你要洁净你家里面不可有效的东西，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讲？你要洁净，洁净的意思就是除掉。可是因着这些传统，就兴起了很多的方法来逃避神的诫命。你有很多方式可以走的，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的，对不对？可是这不是神的教导。所以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意思就是妥拉的教导，神的话语是不是简单的？很简单。我真的仔细再去看这些神的话语，真的不难的，是真的不难的，你只要愿意去做你就可以做到的。可是如果给你加上很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哎呀，我记不得的。所以这些百姓呢，落在人为的传统中，落在人为的传统中气喘吁吁的。你要记得这是背景，当时的背景。所以我请问你们，你们觉得做基督徒让你气喘吁吁吗？恐怕没有，恐怕太轻松了，对不对？恐怕真的是太轻松了，又是另外一个极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在神的教导跟训诲之下，真是冤枉啊，讲这样的话。这是传统的教导，对不对？我现在问你，你现在还会这样想吗？说我们不是不在律法之下了吗？不会了，我们现在已经打开这个，挖出来这个根底到底是什么，这个很重要的。我们再看，所以马太福音16章第五节到十二节，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现在马太福音里面建立根基，好不好？神的话语，主耶稣的话语里面先建立好根基，让我们明白。16章5到12节，我来读。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5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11节，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谁？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有没有清楚？可见得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就是教，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因为这个会扩大的，会增添的，会删减神的话，加添神的话语，就是这些东西，你们要防备，你们不要去学习，你们不要去信，你们不要去传。最后，我们有一处经文，我们一定要看的是在马太福音23章，你要看见主耶稣在讲什么。你也要看见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他在做什么？他在恢复神的 话语。记住，他在恢复神的话语，他在揭开人为的传统，人为的教训。十三节，二十三章，整篇在责备法利赛人跟文士，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假冒为善，演戏的人戴着面具，这个叫假冒为善。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听得懂这句话在讲什么吗？你现在明白他在讲什么吗？就是当有人要来直接来明白神的话语，我要打开神的话来研究的时候，你们挡住 No， 你不可以，你不可以直接看神的话，你必须要先看这些拉比的注释书。我自己亲身的经验，我们在日本遇到的那个犹太人 Elaine， 我送给他一本非常贵的圣经，包括旧约新约的，然后他告诉我，哦，我们不能自己看圣经，我们必须要问过拉比，然后拉比会给你很多的参考书、注释书，你要看这些注释书，你才可以明白神的话语。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他很珍惜我给他这本圣经，包得好好的摆在那里。他说有一天我过世了，我这本圣经再还给你，这不是我的意思，我希望他看。但是他说我们不能看，我们必须要看拉比的注释书，你才可以明白神的话。所以当有人要看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些拉比建立起来权威说 No， 你要先听我们讲什么，我们怎么解释。所以耶稣说，在人的面前你把门关起来，天国的门关了。哎，你要听这一句话，拉比的话可以不可以使人进天堂，可以不可以使人得生命，可以不可以使人得救？绝对不可以，耶稣已经讲了，人要进去，你们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你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十五节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要人进入犹太教。我跟你们讲过，教就是人为的，耶稣从来没有创教，我们的神耶和华神从来没有创教。所以我常常讲，我是没有宗教的，我只信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以及住在我里面的圣灵，这不是宗教。他说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什么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什么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为什么做地狱之子？因为他相信你的话，相信你的教导，相信你们的教训，连神的话都不明白，而你们呢是可以去看神的话，你知道吗？法利赛人跟文士不是不看神的话，你明白吗？他们看神的话，但是他们要知道这个拉比怎么讲，那个拉比怎么讲，先哲门怎么讲，你明白吗？而一个初初入教的人，入犹太教的人，他根本都连神的话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只听你的话。所以可不可以得救？可不可以得永生？不可以。这样明白吗？这是耶稣讲的话，你要把耶稣讲的话放在心里。然后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保罗跟耶稣一样，保罗一点都没有跟耶稣的话语冲突，这样明白吗？因此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来看加拉太书，很简单的，我们来看。上一次我已经讲过16节，所以我就不再进入16节的地方，但是在我还没有进入17节的时候，我要你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记得这张图吗？就是在耶稣当时的背景里面，他们有四种，叫做，你要是不会念没有关系，我也不会念，但是它叫 Maaseh HaTorah， 意思就是行律法，行律法。 Maaseh HaTorah， 行律法， Work of Torah， 这就是加拉太书里面翻成的律法， 律法，也叫律法。你要记得哈，口传律法，他们的传统是跟神的陀拉绑在一起的，不是分开的，绑在一起的。你要记得刻在你心板上，你要明白这个。他们不是不要陀拉，不是不要神的话，是有神的话，但是你不能去解释，你必须要看所有的注释书。所以这些注释书在讲什么？是在解释神的话。所以有没有绑在一起？是绑在一起的。但是你不可以直接从神的话哦这样去了解，这样去行，你必须要照着他们的注释书去行，明白吗？我希望讲得清楚。所以叫做行律法，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律法。因为翻译的时候没有办法分辨，但是保罗知道他在讲什么，当时的人也知道他在讲什么。是我们后来越来越说粤语根源分开以后，我们就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啊，太好了。不在律法之下，你要圣经做什么？整本圣经都是在讲神的话语，你知道吗？这是解释妥拉的书，解释摩西五经的书。马阿塞哈妥拉，妥拉还是妥拉，你看到没有？但是这个马阿塞的意思就是行为，行为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行为，也就是他们所称的围墙。围墙，法利赛人根据他们自己的教导筑起了他们权威的围墙。这句话很严重的，你们要记得，法利赛人跟文士，耶稣所讲的，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教导，他们自己对神的话语的教导，好像围墙一样把神的话围起来了，你进不去。你要进去要透过他们，你透过他们，你以为你已经守了，你洗手了，你早上起来的时候穿这只鞋子再穿那只鞋子，你以为你守了，但是在神的眼中没有价值，你明白吗？在神的眼中一点价值都没有。可是你觉得你守了，你守了这个教，犹太教的一切，但是没有价值。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我们刚刚所读的讲的。好，当你明白以后，我们就可以再看17节。我们来看17节。16节要听上一次的录音。17节我们来看。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你知道这一节齁，也一样的被分离出来。我们的解释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不是因行律法称义。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称义，因着相信你称义了。这个求字就是亚兰文的谚语，他说按我们看，我们在弥赛亚里面称义，我们已经称义了，因为我们相信了，我们相信耶稣了，我们已经称义了。现在有一群人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行割礼，我们没有照着他们的教导的话，我们仍旧是罪人。你知道意思吗？就是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称义了。这句话我们刚刚读的圣经，你要记得哈，刚刚所读的生命记，神怎么看我们称义，就是遵行他的话，是不是谨守他的诫命，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存活了。以西结书里面主耶和华亲口说的，你要遵行他的话语，遵行他的诫命，这就是我们的义的，是不是？好，你知道还有一节经文你一定要加上去的，你一定要加上去的，就是在耶利米书31章，耶利米书31章33节。这是新约，我们不能只讲前面31节而不讲后面。他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他的律法只有一个，就是摩西五经神的话，妥拉。神说那些日子以后，他要做什么事？他要把妥拉写在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的心里面，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里面，写在他的心上。你写在你的心上，你自然会明白，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甚至于在以西结书我们一直在看的就是36章，你一定要把这些经文摆在一起，你才能够更加明白先知所说的 36章26节到27节，以西结书，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27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怎么样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现在这个妥拉在哪里了？不是在会堂关起来的地方了，是在哪里？在我的心里，在你的心里，是不是摆在你心里面的？摆在你的心里面的。然后我们再来看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他怎么讲，他怎么讲，第二章27节，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这个恩膏就是圣灵的膏抹，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约翰在指什么？约翰在指这些拉比们，这些文士们，法利赛人的教训，不需要他们来教导你。你现在有谁住在你的心里面？圣灵在你的里面，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有神的话语刻在你的心板上，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我们以前都以为，哦，那我们现在又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在神的话语之下，现在圣灵告诉我什么我就说什么，不对的，你明白吗？不是这样的，现在是神的话刻在你的心板上，你要查考圣经啊，你要查考摩西五经啊，你要查考神在讲什么，神的道，神的真理你要查考。而你怎么能够明白？你不是奔向那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啊，去听他们的教训呢？是什么？圣灵在你里面自然会教导你，教训你，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圣灵在你里面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明白吗？我们以前真的因为你不要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解释这些话语，你没有办法解释，但是你知道那个背景以后，你现在明白神的话语没有取消，神的话语是恢复他原来的荣美应该要有的，刻在你的心板上。我怎么会知道这个是神的话？你要去查考神的话，有神的话在这里，我们感谢神，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手上，在你的眼前。所以你如果不读圣经，真的是太亏欠神了，亏欠那个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不读圣经不可以的，神的话语，然后你怎么明白？祷告。所以我们常常讲你要祷告，圣灵会教导你，没有错。可是你不读圣经，你却说我有圣灵在我里面，哦，现在圣灵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一点都没有根基，一点都没有神话语的根基，出错，常常发生问题啊。为什么圣灵在你里面告诉你这样？为什么圣灵在他里面告诉他那样？为什么这两个人所领受冲突？圣灵是不是真的？不是，是你要看他的话语，回到他的话语，圣灵要启示神的真理，神的话语，你会明白他的话语，明白吗？所以很多人真的不清不楚。我今天还要讲这样话，求神赦免。你不清不楚，为什么不清不楚？因为你没有神的话语，因为你不要神的话语，因为你说我不在律法之下，所以这个律法都过去了。错，还是要回到加拉太书，要不然讲不完。所以你说在基督里称义，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为我所做的，相信早就应许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里面的，对不对？我们只是不晓得神的儿子竟然自己亲自来为着我们的罪啊！在这里我就要你们看什么叫罪。 OK， 我们一定要看什么叫罪。罪的定义，这是希伯来文的定义，而不是我自己定义的，叫做不重红心或是偏离红心。你看到那个红心吗？所以你设在就算是红心的旁边一点的话，还是在红心里面。可是如果在红心的外面 就是贴着红心，你仍旧叫做不中红心，偏离红心，你明白吗？这是罪的定义，希伯来文罪的定义，不中红心 ，miss the mark。你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34章，当他们犯罪之后，拜金牛犊的罪以后，神向他们显明他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怎么样？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他赦免罪孽、过犯、罪恶。出埃及记34章，神的名字里面，他赦免罪孽、过犯、罪恶，这个就是罪，罪就是不在红心里面的。不在红心里面的全部称为罪孽、过犯、罪恶，这些有些是故意犯的罪，是没得赎的，有些是不小心犯的罪，但是全部什么不中红心，不中红心，你要明白，全部不中红心的罪孽、过犯、罪恶，这是罪。所以我常问大家，你有没有犯罪？有啊，对不对？大家都说有啊，没错啊，我们坦白承认，我们根本不晓得。那么红心是什么？哎呀，很多人会用这个来传福音，可是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红心。那个红心是什么？你知道红心是什么吗？红心就是妥拉，就是神的话。这一句话不要再去翻圣经了，神已经一讲再讲，一讲再讲，一讲再讲，遵行他的话，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这是他的话。他说你们谨守的话就会得以存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道，他的话就是妥拉，他的话就是神的道。而你没有遵行的话就是罪，你明白吗？没有遵行的话就是罪，这是神的话，妥了，有没有问题？这个定义你要记得，你要记得，你要去思想了。为什么耶稣上十字架？为什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都说是因为我们的罪，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他跟谁立约？他跟以色列跟犹大家立约，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甚至于到最后是遵行人的话，遵行不仅人的话，人的传统。耶稣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他们不能遵行神的话语，不是神的话语难行。我有没有讲过，摩西讲过很多次，神的话不难行。我现在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好了，你觉得神会教训他的百姓，训诲他的百姓，然后给他们一些律例典章，是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然后说你们如果没有办法做到，你们就要死。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吗？啊，是这样一位神吗？不是的。你仔细再去看那个妥拉所记载的，真的不是的。他叫你不要做那个，不要做那个，你仔细去看，不难行的，你只要愿意都能遵行的。我们是被那个律法两个字给压下来，以至于我们连仔细去看神的话语都不肯了，因为律法就是不好的，挡住了，就挡住了，跟犹太教是50步笑100步一样的，用人的传统，用人的教导挡住神的话语，挡住神的话语。所以耶稣上十字架是因为他的百姓，跟他立约的百姓，或许广义来讲是全人类，因为在伊甸园里面他跟亚当立约，亚当的后代，所以他的十字架是拯救了整个人类，所以他是末后的亚当，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但最重要是他的百姓，跟他立约的百姓不守妥拉，不守他的话语，不守他的话语，罪已经不得赦免，只是故意犯的罪。所谓故意犯的罪，就是神已经告诉你，而你继续去做，这叫故意犯的罪。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为什么？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定义，你就会明白耶稣一定要钉在十字架上，除掉那些不遵行他话语的这些约民的罪。但是不是说我钉了十字架为你们流血了，我死而复活了，所以你们现在开始 可以真正不用遵行神的话了。有没有这种道理？没有这种道理。圣经已经一再的讲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两处经文，请你们牢牢记住31章33节以西结书36章所记载的，你要牢牢的记住，他是死而复活，赐下圣灵，现在恩膏在你里面，我的话语刻在你里面，你要谨守遵行，你要谨守遵行，你明白吗？你们仔细去听，仔细去想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没有凭我自己在讲话，我也没有说某某人讲什么话，某某有名的人讲什么话，我现在讲的是圣经，对不对？你们都可以证明是神的话。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我只听神的话，我不要听人的话，不是人的话不值得听，而是他讲的话我要知道是不是跟神的话对齐，如果是跟神的话对齐，阿们，值得听，如果不是，对不起，你的话跟神的话冲突，不可以。所以保罗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舍命了，我信，以至于圣灵进来我的里面，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现在有一群人来跟我讲，从耶路撒冷来的，来跟你们讲说，不够不够，你公开信耶稣不够不够，你还要行这个行那个，行这个行那个，还不只是行割礼而已哦，还要行这个，还要行那个，还要洗手，还要做什么的话。那保罗下面的话说，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意思是耶稣基督成为罪的仆人吗？原文是这个意思啊。为什么？因为他让你们来相信我死而复活，你们只要信就可以了，现在又转过来说不够了，不够了，就是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才可以。那不是使那些相信他死而复活就得救的人，就称义的人犯罪吗？因为我相信，我只要相信他，我就可以除掉我的罪，我只要相信他，我就可以得到永生，没有其他的，记得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方式。可是现在来听到有一群人说，哦，你们要做这个这个才可以得救，那不是就是陷耶稣或是陷神于不义吗？使他们成为说谎，那你说谎啊，不是这样啊，对不对？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断乎不是，他很严重的一句话就是断乎不是，绝对不是。他使我们信而称义，信而得到永生，信我现在可以遵行神的话语了，够了，我不需要去遵行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的教训，耶稣称他们是教，要防备的，听明白吗？所以18节保罗说，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很简单，保罗素来在拆毁什么？他，你在这里一看就知道，他在拆毁神的话吗？他在拆毁陀拉吗？绝对不是，他的背景就是那些法利赛文士的口传律法，刚刚我们所看的那些注释书所行的就是这一些，他是最好的学生，谁要反对他就去杀的，追杀他们的。现在保罗成了耶稣基督的使徒，他要拆毁的就是这些法利赛跟文士的教导、教训、传统，明白吗？他要拆毁的不是神的话语，真是冤枉！我们1000多年来真是冤枉，我们以为保罗讲的是在拆毁陀拉、拆毁神的话语，错！再也没有比保罗更清楚他在讲什么的，是我们不清不楚，我们领受的教导不清不楚。我素来所拆毁的就是我的过去，主耶稣把我从那个黑暗当中，那个马太福音23章所讲的法利赛人文士有祸了，那些祸当中拯救出来，他被拯救出来了。所以我怎么会重新建造，我怎么能够容许这些人跑来向你们说不够不够，信耶稣不够，你还要做这个做这个，要跟随着这个拉比的教导、法利赛人文士的教导才可以得救， No， 绝对不是，断乎不是。你叫明白了吗？明白这句话保罗在讲什么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如果拆毁，现在又回到老路，那么我自己是犯罪的人。所以保罗说，我因着律法就像律法死了。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讲，我因着神的话语，我因着神的话语，现在我向着这些世界上的传统人为的教导死了，好使我可以向神活着。我们讲过多少次，神的话语是生命，是赐生命的。耶稣说，我的话是灵，是生命。你要记得，神的话语是生命。神的话语是不是会使人死的？不是。所以你如果在讲说，哦，我你在守律法，你就是走死路，那你就是没有仔细读圣经啊。神说他的话语是使你得生命的。我们看，我们看生命记三十章，生命记三十章，看过很多次，再看一次，三十章十一节，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就是神的话，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你难行的，你不能说很难我做不到，神不会给我们那些很难我们做不到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保罗引用这个话在罗马书里面十四节，他说，这个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这句话是什么？只要你愿意，他不远，靠近你的。神的话是灵，是生命，表示他是活的，活生生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的道是活泼的，其实就是活跳跳的，是 living， 活的，有生命的。神的话是有生命的，你只要要他，这个话就在你的旁边，就在你的心里，就在你的口中，你可以遵行。明白吗？这是神的话。所以十九节摩西要呼天唤地的，摩西说十九节，申命记三十章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在讲十九节之前，其实我们跳过的话还是要回到，你看十五节，十五节不能不看。十五节说，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怎么样存活，使你可以存活。你只要谨守遵行，你就可以存活。神看什么？看你的心。你说这很难，但是你的心说，主我要。你再去读诗篇119篇，全篇最长的那一篇，都是诗人在呼喊，我要遵行你的话语，指教我，开我的眼睛，赐给我悟性，是不是？是不是这个祷告？是不是他做得到？是不是他已经做到？都不是，是他一个心，他要。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是不是？你的话可以使我如同迷失的羊回到那个正路上。神的话是活的，神的话是生命。所以仔细的看，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那我们就可以接十九节了，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生死跟祸福完全系于什么？你遵行不遵行他的话。你要拣选生命，拣选神的话就是生命。所以遵行神的话会不会使你死？不会。因此你怎么来判断保罗在讲的是什么？如果保罗说，我遵行神的话语，我做不到，所以我死了，神的话不会使你死，你要遵行他的话不会死，乃是会得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神的福气，神要所赐的福都在他的话语里面，他的话就是道，他的话 就是生命，他的道就是耶稣，因为他道成肉身。所以你有了耶稣住在你的里面，你得到的是永远的生命。这是圣经从头到尾没有冲突的，这是圣经清楚的表达出来，对不对？听好，听进去，他是你的生命，他是你的生命，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那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你就看保罗说，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怎么活着？就是现在我可以来遵行神的话语，明白吗？他向着那个人为的历史，那个律法死了，向着人为的传统死了。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你们的教导对我来讲，对我来讲你们已经死了，可是对你们来讲我已经死了，明白吗？因为保罗再也不跟从他们了，保罗不跟从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教训了，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处心积虑要杀死他，就是对他们来讲保罗这个人是死人。可是保罗说，对我来讲你们是死人，因为你们的道，你们的教导没有带人到生命里面去，没有带人存活，耶稣的话证明了，是不是？所以现在我不会跟你们这些，对我来讲这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要向神活着。你怎么能够活在神里面？就是遵行他的道，遵行他的律法，遵行他的妥拉，遵行他口中所出来的每一句话。主耶稣一直在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使我们存活的是神的话。所以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处心积虑要把耶稣钉上十字架，是因为耶稣与他们的传统，与他们的教导反对，耶稣要把整个的以色列民带回到妥拉，但是文士法利赛撒都该人容不下耶稣，把他交给不法之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当然他是自愿的，他愿意，他说我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把这一切通通钉在十字架上了。我没有遵行妥拉，看似遵行，其实没有，是遵行的是人的话语。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就会明白他为什么讲这句话，现在谁在我里面活着？神的灵，耶稣基督自己活在我里面，完全是印证了保罗亲自的证明了耶利米书31章所讲的话，以西结书36章所讲的话，在保罗的身上应验了。所以现在他活在我里面，并且我现在还有肉身活着，是因为相信神的儿子活着，灵魂体完全归给神，我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这是神的恩典，神所设立的义，神所设立的义就是相信他，并且遵行他的话语，从头到尾没有冲突过，这是神所设立，所以我绝对不妥协，我绝对不会说还要再遵行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所教导的教训的，耶稣说是教，你们要防备的。 No， 我不废掉神的话。所以他说，如果是借着你们行律法，行你们这些口传律法，行你们这些拉比教导的律法才可以得到的话，那么耶稣基督不用死，他突然死了，对不对？死，白白死了，因为我只要遵行法利赛人的教导，我就可以得生命的话，那耶稣要不要死？不需要。他说我是法利赛人的中的法利赛人，他说我是最好的学生，所以他应该是最能够遵行这些口传律法的，对不对？他最能够遵行这些当时那个法利赛人的教导的，对不对？那他只要遵行这个，他就可以活了。但是他现在证明说 No， 不是，断乎不是，我现在是活在神的话语的应验当中，不是人的，所以不是靠着行你们那些律法。所以你要明白，这个律法它不是在讲说，不是借着神的妥拉义，不是借着神的妥拉得的。那保罗要是这个意思，就跟神的话冲突，你明白吗？所以不是，他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不知道他那个背景，那个背景是很严重的，那个背景是非常强的， 竟然被掩盖起来，我们竟然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解释圣经完全被误导，我很大胆的这样讲。当我们回到那个整个的话语跟整个的背景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神的话语真的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冲突过，你知道吗？我们人就是要行神的话语。如果你还是不相信，你还要讲说我们就是跟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这个时候我就要邀请你们看创世纪二十六章做一个结束。创世纪二十六章，当亚伯拉罕死了，以撒神重新跟他立约的时候，他向以撒显现。我们来听神说，我从第三节读起了。神告诉以撒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下面这一节神怎么说？我要赐给你这些我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神的话不是在西乃山才成立的才有的，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让亚伯拉罕知道，亚伯拉罕相信神不表示他就不用行神的律例、典章、命令，明白吗？就是因为他相信神的话，使他听从神的话，遵行他的吩咐、命令、律例、法度。所以神说，以撒你是他的儿子，我现在把这个应许传给你，与你立这个约，明白吗？亲爱的，你们明白吗？你不要跟我讲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所以就可以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 No， 错的。亚伯拉罕因为相信神的话，所以他遵行神的命令、律例、典章、法度，所以神喜悦他，神赐福给他，他的后裔直到千代，直到万代。我巴不得每一个人真正的把神的话语放在你心上，听进去，明白了。你不仅要明白，你要能讲。当被人挑战、被人骂、被人讲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你错了，不是我错，是你错了。因为神的话不是这样讲，神的话要恢复他原来的面貌，在教会里面要恢复他原来的面貌，所有属神的百姓都要遵行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讲个更白一点，他的话就是他的道，就是主耶稣，我们一定要遵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是这样的清楚，巴不得今天你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使我们明白听进去，使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听你的话，遵守你的吩咐、你的命令、你的律例、你的法度，是主耶稣有形有体的现在也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圣灵必教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坐宝座的大君王、被杀的羔羊。奉耶稣、耶稣啊、哈马夏赫的名，阿门，
阿门，
感谢主。